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嗨，我是天天妹，非常开心和你相会在爱情哇哇哇的节目当中，希望可以挖出深度与广度，感动与温度，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希望是惊叹齁，不是惊吓。啊，有时候我们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会挖出让我们觉得惊吓的事情。不过呢，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啊，一体两面嘛，对吧？好，今天史哥哥不在呢，天天妹来当家。那我想要邀请你和我继续分享这本好书《保鲜甜蜜婚内情》，作者是胡慧玲老师，她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事工副会长。那她经常受邀到海内外的华人教会、社区啊一些单位主持讲座跟培训。那么接受她帮助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多，有很多的夫妻在她的帮助当中呢就破镜重圆啊，关系修复啊。那么这本保鲜甜蜜婚内情总共有12个篇章，就是胡博士他在做培训课程的12个课。好，所以这12课的精华内容就收录在这本书里面。好，所以为什么我在节目里面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这12堂课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这本书呢是天恩出版社所出版，所以感谢天恩授权给我在节目中推荐给大家。这个不是业配哦，纯属天天妹自己读完了之后觉得诶，这本书很棒，我也想要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好，所以就在节目里面来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会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两个好人进入婚姻之后，为什么不见得是往好的那个方向发展？不然为什么这世界上的怨偶怎么那么多哦？不只是名人啦，非名人的婚姻可能也还在打官司，所以婚姻的确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来探讨婚姻中常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之前讨论过了哈，85%的夫妻都会出现的，就是沟通不良。那为什么会沟通不良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或者说罪性，所以导致我们容易会沟通不良，不容易换位思考嘛，对不对？总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出发，认为我讲的才是对的啊，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应该要先来在乎我，你应该认同我说的话，然后你应该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诶，这才是好的，这才是爱我的。人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把自己所想的所感受的就套在对方的身上，或是投射在对方的身上。那对方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做去说，我们就会不高兴，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那第二个会导致沟通不良呢，就是不懂得沟通的方法。好，那这个不懂得沟通的方法，有时候沟通是需要技巧的，它有些谈话技巧在当中。那我们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很容易会有沟没通，变成平行线都没有交集，或是各说各话，要不然就是你说的我都听不懂。好，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会不会表达，我们表达的清不清楚，对方有没有接收到，对方接收不到他就无法回应我们。好，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是涉及到沟通的方式，而且沟通是学习来的。我们小时候如果没有学到好的沟通模式，或者说成长的过程中好没有学习到比较好的沟通模式，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呢就是用我们原生家庭的沟通方式好再复制用到我们新的家庭里面。好，所以建立好的沟通模式 是需要离开父母，呵呵，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发现，可能我就是把我爸妈的沟通模式，又就用在我们跟配偶的身上，但是那个沟通模式有可能不太优良，像我的父母他们的沟通模式就是一个追一个逃，好，一个拼命的追，然后一个就逃避，或者是呢就当小丑啊，讨好啊，好，左顾右言而他啊，这样子，就是回避那个问题，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会进入到攻击，好，互相攻击，然后之后有一个人呢就逐强，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玩了，我不跟你沟通下去了，这就是我父母的沟通模式。当我开始学习，什么叫做比较优良的沟通方式时，我就去分析了一下我父母的沟通模式，所以我就发现，天哪，我不能复制这种沟通模式，这个呢只会摧毁我跟史哥哥的关系，而不会带来任何的帮助。我非常感谢，就是我跟史哥哥后来都在婚姻家庭的这个事工当中一起来学习，那所以我们就一块学了很不错的沟通模式，那很帮助我们从谈恋爱到结婚，现在已经八年了，那我们的沟通呢真的都渐入佳境哦，通常都不会平行线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交集，很容易就可以产生共识，好，而不会呢造成这个关系上面的受伤啊或者疏离啊，所以沟通是可以学习的，用好的方式来取代旧的不良的方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更多着重的就是其他的婚姻问题了。好，第二个也常常困扰着夫妻的婚姻问题，就是你的关系是缺乏交集呢，渐行渐远这种，还是过度交集以至于彼此牵制呢？先来谈谈这个缺乏交集，导致渐行渐远的情况。这个啊真的是很多夫妻有的情况，对吧？谈恋爱的时候你浓我浓嘛，对不对？每一次可以在一起的时间都觉得好珍贵哟，恨不得呢就黏在一起。但是结了婚之后有很多的时间都可以看到彼此嘛，就很容易不会珍惜了那甚至就进入到一种例行公事啊，然后日复一日啊，也没有什么亲密的谈话。所以有一项调查就发现，一天下来哦，夫妻平均的对话时间只有2分钟，而且内容非常的贫瘠，乏善可陈。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睡一张床，可是各忙各的，各自发展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两个人就渐行渐远，缺乏情绪上的支持，那怨偶很容易就会由此产生。那渐渐的呢，彼此也会贬低对方的兴趣哦，因为开始各忙各的嘛，对不对？我的情感需求我从其他的方式来满足了，比如说 3C， 比如说逛街购物，比如说可能钓鱼啊，打高尔夫球啊，或者是篮球，或者什么其他的运动等等，所以各自呢都在自己的兴趣当中发展，从其他的地方来寻求情感上的满足，关系渐行渐远。那男人呢就会怪女人，你只会逛街购物，那女人就怪男人说，你就只会跟你的那些哥们呢，去钓鱼，去什么玩篮球，就开始贬低对方的兴趣了，甚至贬低对方这个人的价值。有一些家庭以为只要两情相悦啊，岂在朝朝暮暮，有一方因为工作的需要就当起了空中飞人，经常出差，所以就聚少离多，那聚少离多就会把婚姻呢放在极大的试探里面。甚至还有的人已经习惯另一半常出差啊，不在家啊，没有拘束的日子，还会嫌弃当另一半回到家的时候带给自己的麻烦，因为他自己独自在家生活，他已经建立了一套他属于自己很习惯的生活模式，东西要放在哪里呀，还有他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呀，他的起居啊等等。那当这个人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久久回来一次嘛，他回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把我的行程表打乱了，把我的习惯打乱了，还觉得你真的很麻烦，你倒不如你就好好的待在外面打拼好了。 而且如果有一方哦，长期工作在外啊，总是会有寂寞、空虚、觉得冷的时候，对吧？男人特别容易有性的试探。其实不要讲男人啦，我觉得女人也是，因为女人也有性欲啊，对吧？男女都会遇到性的试探跟情感上的试探。我们觉得很空虚的时候，就会想要找人聊天啊，那就看你身边亲近的人有谁咯，或者是可能只是去个酒吧，或者是去哪里参观一个展览，然后就邂逅了一个异性，然后就这样开始了这个试探就来了。聚少离多啊，关系疏离的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其实有人说哦，我跟我的另一半呢，我们是非常谨慎的，所以即使他长期在外地出差，我们每一天都要固定通话一个钟头。可是最后呢，这个丈夫还是出轨了。聚少离多，人不在身边，就是很不容易维系那个感情。突然想到有一个男明星到外地去发展他的事业，跟他的妻子孩子聚少离多了好几年，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自己被离婚了就是说他跟妻子离婚，离婚这个事情不是他从妻子的口中告诉他，而是他看到报纸，因为登了很大的版面哦，是头条，他才发现他自己被离婚了。怎么他是看报纸才知道呢？哦，虽然他没有想离婚，还是跟妻子希望可以跟他沟通沟通，谈一谈看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但是妻子呢离婚的心意已决啊，妻子觉得他们已经相差太大了，没有办法再相合了，所以去意已决，所以后来没有办法，这个婚姻就还是走上了离婚。那当时候这个男明星上节目啊，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以前回到家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的地方啊？那这个男明星都说没有啊，好像回来的时候也都蛮好的，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被离婚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震惊，然后也很心碎。不过我真的觉得渐行渐远一定是有亮红灯出来，只是我们有没有放在心上而已，我们有没有在乎这件事情。如果渐行渐远，话不投机半句多，根本就没有办法聊天，然后都在各忙各的，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好，那么与之缺乏交集渐行渐远的相反呢，就是过度交集以至于彼此牵制。好，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夫妻在时间上过度的交集了。根据专家们的观察，其实这样也不是很好。如果这一对配偶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工作、吃饭、睡觉都同进同出，缺乏自我反省的空间，也无法退一步考虑对方的需要，彼此过分的互相牵制，没有自我，造成弹性的疲乏，最后也很容易产生埋怨，也很容易产生冲突。有一位妻子说，当我的丈夫为了节省开销把办公室搬回家中以后，刚开始啊，我真的很不适应。我是一个很需要独处的人，随时有一个人在我身边会让我感觉没有自我空间，所以我就提醒丈夫说，我们俩谁没事就可以独自出门去逛一逛，透透气，给彼此一点空间。当然我们也有看过少数的夫妻整天在一起还是荷叠情深，那些呢算是一个例外，这肯定也是他们有为婚姻付出努力才可以经得起频繁的相处，这个当中会有的摩擦，他们通过了很多的这个摩擦的这个考验，然后找到他们彼此都舒服的一个相处模式。好，第三个婚姻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夫妻角色混淆。家中谁应该做什么？谁当家做主？在夫妻角色方面，原生家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呢。过去你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会影响到你对配偶的期待。如果在你的原生家庭中，都是比如说你妈妈做饭，那婚后呢 会不会就期待女性下厨啊？小时候家中都是爸爸做最后的决定，婚后家中就容易是以男性为主。好，当然也有可能会因此相反。我有一个朋友，在他的原生家庭，爸爸是非常霸道的那种，以爸爸的意见为主，他就非常不满这一点，所以后来他在挑选伴侣的时候，就要跟他爸是完全相反的，好，是能够以他为主的一个丈夫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原生家庭真的影响很大，呵呵，我们要不然就是复制，要不然很容易就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呵呵，我要找一个跟我父母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呵呵。当丈夫跟妻子对彼此的角色期待各不相同，那夫妻最好可以在婚前有良好的沟通。好，我们各自对家庭的这种夫妻角色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不然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势必会有许多的混淆跟冲突的。那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比较喜欢去参考圣经的标准嘛，圣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活的指南针啊，算是我们的一个依据。好，所以按照圣经的标准，再加上男人天生的一种征服欲或者保护欲等等，丈夫呢是家中的头。聪明的女人知道，当丈夫受到尊重，自然也会尊重妻子。好，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丈夫为妻子舍己，相辅相成的。那这个丈夫是家里的头，他是一种家里的次序，所以他不是地位的高低，所以他绝对不是贬低女性的自我，好像我们必须要屈从丈夫，好，因为顺服丈夫这是我们女人自己的决定，不是因为丈夫的权威或者上帝给他的权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使我们屈从他，而是因着我们从上帝那里的领受，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爱，领受了平安，我们因着顺服上帝的缘故，因此我顺服上帝为我预备的这个伴侣，而且是心甘乐意的顺服，而不是屈从他。那胡慧玲老师啊，她说她刚信主耶稣的时候非常的渴慕她的灵命有所长进，所以她就大量的阅读很多属灵的书籍，甚至出国度假旅游啊都会带着书。那他有一次就在看一本书叫做《圣经中敬虔的妇女》，没想到书中的第一页哦，他一翻开就写到，敬虔的妇女应当尊丈夫为大，让他当头。一开始他看到时候真的是惊吓非同小可，心想我是一个新时代女性耶，男女平等啊，凭什么让我的丈夫当头啊，那我是什么呀？所以一气之下呢，他就弃文不读了。那后来他慢慢的读圣经，更了解上帝对家庭的心意，哦，就知道这是上帝创造男人女人的特质不同，并不是厚此薄彼。所以放眼观看，里外一手包的女强人啊，经常是不快乐的，因为上帝设立家庭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快乐夫妻的角色分配。婚姻专家发现哦，快乐的夫妻在角色的分配上有五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愿意变通彼此的角色，当对方忙碌时主动接手操持家务。第二个是对分工十分满意，不觉得不公平。第三个，关系平等，彼此尊重。第四个，以兴趣分工，不死板，不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唯一分配原则，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有调整空间的。第五个特色是两个人一起讨论做决定。 胡慧玲老师说，她在求学期间啊，没有好好读书，一直到认识觉素以后，才有了读书的动力，所以她就重新的回到学校读书了。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也有孩子，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丈夫就主动承接大多数的家务，而她毕业之后自己也很主动的把这些家务活再承接回来，也就是说你忙我做，我忙你做。在传统上对夫妻的角色比较死板，什么君子愿庖厨啊，就是鼓吹男人不要去厨房啊，不要下厨。可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男人很喜欢烹饪啊，很喜欢烘焙啊，也有一些女生呢喜欢装装修修，喜欢自己制作一些家具等等的。只要夫妻搭配的好，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调整的。在夫妻的角色上，不管是传统的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只要两个人看法一致协调，就是好关系。那另外呢，婚前辅导的时候也可以事先将对未来家庭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来进行一些探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就预防你结婚之后不会受到太多的冲击。好，就哦，原来你期待我是要做这样的妻子吗？但其实你的期待我真的没办法。有一个丈夫期待婚后他的妻子就是一个非常会整理家务的人，他可以操持家里的家务，甚至呢他可以辞掉工作做家庭主妇。那他们大概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没有聊到这些他们对于角色的期待，一直等到呢他们想要结婚了，要论及婚嫁了，那去上婚姻辅导才把这个说出来。女生听到就觉得很傻眼啊，因为她对自己的期待绝对不是这样的角色，她还想继续工作，她不想要做家庭主妇，而且她也不想要很快就生小孩，然后她自己也不是这么的擅长整理家务，当然她也不会一团乱，可是她期待的是丈夫跟妻子都可以承担一些家务，而不是都是女生来承担。所以很明显的她的男朋友呢是属于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比较传统的，他的女朋友呢很显然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要赶快去沟通他们对于夫妻角色的期待的差异，那他们要怎么样取得共识，这个当中需要有些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啊，预防婚后不会受到太多的冲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自己的期待讲清楚，然后结婚之后呢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哎，对，我们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不是男女朋友了，我们现在是夫妻咯，所以就把自己的期待呢就直接套在对方的身上，但又没讲清楚，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态度就会出现，就觉得哎，这不就是你身为妻子应该做的事吗？哎，这不就是你身为丈夫你应该就要做到的事情吗？那就有很多的争吵在里面，因为期待不一致，然后又没有讲清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在情侣伴侣之间都会有一些那种没有讲清楚的潜规则，你认为的潜规则但是对方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潜规则，我们要具体的讲出来，哦，我的期待是怎么样，我希望是怎么样，然后好好的沟通，诶，看看我们的差异在哪里，那我们有没有可调整的地方。那如果完全都不可调整的话，那你千万不要就还是要跟他结婚哦。我觉得这个行为呢就蛮飞蛾扑火的，不要觉得说啊没关系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先把这个婚结了，以后呢一定会有办法。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不太负责任，因为我们通常直觉想到的那种办法就是对方应该会因为爱我的缘故而配合我吧，而不是没关系我会因着爱对方的缘故而配合他。因为以人的自我中心，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诶，对方会因为爱我的缘故而配合我，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负责任。好，接下来呢继续分享这个婚姻当中常见的问题，就是性格差异。还蛮多分手的情侣 离婚的伴侣会说我们就是个性不合，但吊诡的是几乎每一对的伴侣性格都会有所差异，但为什么有的性格差异很大的夫妻还是可以建立幸福的婚姻，而有的性格差异的夫妻却没有办法走下去呢？可见得性格差异并不是离婚真正的因素，而是固执不愿意改变的这种心态才是导致离婚的原因。除了基本生理需要之外，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需要跟习惯，有的人作息很规律，做事非常的有条理，有的人比较随性，比较善变，不能硬要说哪一种比较好，只要夫妻两个人可以互相的做出配合调整就好了，你们可以彼此协调好就好了。好比说有一个妻子啊，她跟丈夫的性格调查结果是，这个妻子分值高的部分正好是丈夫分值低的部分，而丈夫高的部分正好是这个妻子低的部分。但假如他们俩处得好，那就是截长补短啊，互补的好，但处不好呢，就会僵持不下，谁也不想让步，不愿意改变。所以婚姻当中，如果双方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意调整跟改变，就一定会出问题。有一个小孩子，他在春天的时候总是会从学校啊拿回一个塑胶袋，里面就装着发芽实验的豆子。他会将一颗大的豆子跟几个小团棉花放到袋子里面，然后加水，把它贴在那个窗户上晒太阳。那会看到阳光下的豆子遇到水分，开始发芽长根啊，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豆子会长出美丽的叶子来。豆子遇到水发芽长根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呢，已经长叶子的豆芽没有办法在袋子里继续成长，这时候需要把它移植到土里，浇水、施肥、除草、除虫、搭架子，让它可以攀爬，它才有可能结出丰盛的果实来。婚姻跟这个道理相似，谈恋爱跟新婚的时候，在爱河当中，双方一拍即合，比较啊不太费力气，自自然然就在一起了，相爱蛮容易的。就像豆子在春天遇到了水发芽，马上就长了根，长了叶子一样。可是要让这个弱小的小豆芽继续长大，就要把它移植到有阳光照耀跟雨水滋润的泥土里，它才能够继续长大。所以有人会对他的伴侣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婚后本来就会有所不同，新婚经历一段兴奋期之后，夫妻两个人仍然要继续的成长跟改变，要是不做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调整的空间，就会阻碍婚姻的发展，会糟蹋这段良缘。就像植物需要长大成熟，婚姻也要随着不同的阶段进步成长，才会越来越幸福美满。在下一次的分享好书，我们会继续分享保鲜甜蜜婚内情，继续聊婚姻中常见的问题，那特别呢会针对健全人格的重要性。好，这个心理学家有把人跟人之间的依附形态啊分成了四种的形态。好，那我们到时候呢就可以想一想，那我是哪一种形态的，那我的人格有没有健全啊？因为这个跟夫妻关系好不好、健不健康呢，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希望下次我们继续分享这本好书咯。我是天天妹，如果你有任何话欢迎留言给我，也把今天的节目呢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下集再见了，拜拜。